我从一开始就是在 Halloween 那一天 ，Halloween 那一天，刚好我们台湾圣乐团要上课，那我呢有答应一个姐妹，住在我们家不远的地方，那天刚好又有一点毛毛雨，那我就答应她，我说我要去接她，所以呢我就急着出来的时候，我就一个手穿上夹克。那个手还没穿上的时候，整个人就从二楼一直滚到下面车库去了。我一滚下去，我第一句话就主啊，你要救我，你一定要救我，你一定要救我。那我滚下去了以后啊，我忍着痛，我除了跟主耶稣讲你要救我，我不能动，可是我又担心那个姐妹站在他们家门口等着，又下雨，她又没车，如果我再不去的话呢，她就上不了课。我这硬着头皮这样直的撑着，我就把车子开到他门口，我跟他讲，你不要跟我讲话，我没有办法动，我可以把你送到那个教会去上课，但我没有办法动，我就把他送到那里，我说你下车吧，我要回家了。我一回家我马上打电话给911，我就跟他讲，我说我受伤，我从二楼滚下来了。那结果呢就来了一个救火车，很大的救火车，又来了三部救护车，结果左右邻居都跑出来看，什么事情啊？他们就很紧张。结果呢，我对面有一个邻居，他就讲，他说：“王妈妈，你这样子好不好？我陪你到医院去。”我心里想好，因为我只有一个人嘛，他不陪我去，我也没办法，而且我话也不通的。结果他就陪我去医院，在那边差不多检查，一直挨了差不多6个小时的检查，就是照什么 CT scan 啊，照骨头啊，照有没有受伤什么的。在那个时候第一时间呢，他就问我说，你要通知谁，你儿子或者是你的孙子这样子。那我说我孙女明天要考试，我说现在先不要跟他讲，那个事是下午2-3点的时候，我说不要讲，我怕妨碍他上课。我儿子呢在西雅图，他开来也要3个多小时，我也想不要讲，先不要讲，我能够忍的就忍了吧。啊，那我隔壁就是那个邻居，他就直接讲，打电话给我孙女比较小，他就打电话给孙女，他讲你阿嬷现在在医院里头什么情形这样子。那我孙女就很紧张啊，很紧张，他就坐着计程车就赶快从 UBC 就跑来了。阿嬷你跌倒了，你为什么不讲？我说你明天要考试，阿嬷不能讲，阿嬷怕耽误你功课，不能讲。结果我跟他这样讲的时候，他就马上又发简讯去台湾给我的家人，我弟弟，我家里的弟弟妹妹。我有一个侄女，听到这件事情，她马上用简讯又打电话，她跟我讲，她说让我很感动，我把这句话读出来。他说：“一人多有苦难，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，又保全他一生的骨头，连一根也不折断。”哎呀，感谢主啊！那个真的是感谢主，从那么高的地方摔下来，骨头都没折断，没，只有那个筋的地方跟肉的地方受伤，很严重的受伤，痛得我2个礼拜都不能动，完全不能动。那我这个时候呢，我是家里都有诗歌，我就一直不停的轻轻的放着那个诗歌来安慰我自己。我今天在这里唱诗歌是一个月以来第一次唱诗歌开口唱，本来都开不了口的，真的开不了口，那种痛开不了口。那来照顾我的有一个朋友邻居，也是邻居，一个王医师太太，刚好从东部回来，她刚好回来2个礼拜，刚好2个礼拜都在照顾我，啊，我就跟他讲，我说，哎呀，我说你呀，要到教会来，到教会来真的很好，我真的感谢主。我说我子女跟我讲这句话，让我很大很大的力量，而且那个 X 光照出来以后，说我骨头都没有受伤，那个布勒比那个中央医院就讲，他说你躺2个礼拜就好了，他讲2个礼拜，那我想反正有时间嘛，我就躺乖乖的躺2个礼拜。结果2个礼拜躺了也没好，也没见好。 那我就怎么办呢？这么紧张怎么办呢？我就跑到，我就叫人家送我去那个家庭医师那里。家庭医师说，哪里两个礼拜，起码四个礼拜到六个礼拜。他说没有两个礼拜，哪里有那么快，没有啦，这样子。那我就跟那个姐妹讲，我说我真的是感谢主，让我骨头没有受伤。他说你跌倒这样子严重吗？连动都不能动，连上厕所都不能上，你还感谢主？我说真的，我是感谢主啊。他说你还要感谢主？我是真的真的很感谢主，因为在那个以赛亚书里面有一句话，在以赛亚书里面有一句话，他说受伤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，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。真的让我骨头没有受伤。如果受伤的话，那根据家庭医师讲，他说你要躺六个月。啊，我的天哪！我两个礼拜我已经都躺得不耐烦了，我已经躺不住了。在那两个礼拜里面，我真的感受到神的爱，真的感受到神的爱。我非常非常感谢，因为好多人来看我，同时告诉我，同时也做了好多东西给我啊。因为我起不来，他做东西给我，我非常感谢，让我，尤其是钟姐妹啦、郑姐妹，他们还有宋姐妹，他们几个人都来，我真的好感动，好感动。而且还告诉我说，蒋弟兄每一次的聚会都为你祷告。我只有讲这一句话，在神里面才有真正的爱。在神的里面才真正感受到这么多的关心，这么多的带导，我真的非常感谢。然后现在那个，当我那个一开始的时候有四天都不能动，上厕所也憋着也不敢上，不能动，起来就痛，就不能动，大便也解不出来，四天完全不能解。那个旁边的人就说，你把肚子揉一揉，揉一揉它就会解。哎呦我的天哪，揉一揉那个肠子里头感觉得到有一条硬硬的东西在里面，就是解不出来。后来还好，我女婿的朋友那个骨科医师他也来看我，他就给我吃药，他是吃每天吃三天，到第三天就可以解。哎呀那种解掉以后那种舒畅啊，那个真的是整个人好像都完全解放了，很舒服很舒服。真是只有那个时候我才晓得说，虽然我受伤了，但是呢我还是感恩。因为我如果不经过这一场受伤的话，我没有办法体会别人受伤的痛苦。我以前也听人家说过车祸啦、受伤啦，或是跌倒啦、受伤啦，听光听没有感受，没有那种身临其境的感受。那这回呢，真的是身临其境的感受。在痛苦的时候还是要感恩，然后呢，在痛苦的时候呢，我更感受到在主里面的爱是那么样的甜蜜，那么样的好。来了以后，大家都不停地为我祷告，不停为我祷告。我想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只要两三个人同心合意在神面前祷告，神必会垂听。我想不止两三个人，二三十个人都不止。所以我能够恢复的那么快，我巴不得从上个礼拜就巴不得我要赶快来参加聚会。我只有在聚会里头，我才得到神的力量，才能够得到主的祝福。所以我今天呢，虽然还是有点不舒服，我硬着头皮我打电话给宋姐妹，我说你能不能接我参加聚会。很高兴，谢谢她送我来。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呢，多要小心身体。从这一次的教训里面，那个骨科医师跟我讲，他说有两件事情。他说不管男人也好女人也好，你穿裤子的时候一定不能够站着穿，一定要坐下来穿，坐下来穿才不会跌倒。还有你穿衣服的时候一定不能够在楼梯口穿，一在楼梯口就很容易就可以滚到楼下去了。所以这两件事情真是也是给我一个很好的教训，很好的启示。然后我就提供出来给大家知道，现在我已经恢复得很好。我相信我再过一个礼拜会更好一点。我也常常会愿为主做见证， 为主做侍奉，不管在哪里，我从来从小到大，我从来不在礼拜天缺课的，不缺席的，我一定守安息日为圣日的，这是我的基本的，我做一个基督徒，我基本的一个认知是这样子，所以我这次能够躺在那四个礼拜都不动，我实在是很痛苦，很痛苦。我也感谢主，你们这么多人为我带到，非常谢谢你们。
第一处，请我们来读，马太福音。第十章，马太福音第十章。二十九节读到三十一节，马太福音第十章二十九节读到三十一节，
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？若是你们的父不许，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，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，所以不要惧怕，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。
这就是主耶稣对门徒说的话，对每个基督徒说的话。他说什么呢？他说第一个就是麻雀，我们看到这个外面很多麻雀在那里飞，有的小朋友这是会用那个弹弓啊，一下就可以打一个麻雀下来。但是主耶稣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神连麻雀这么小的事情都要管理，如果神不许你，一个麻雀就打不下来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就说到基督徒的头发神都数过了，那个数过了原文是编了号，好不好？哎，就是王妈妈的头发神都给你编了号了，好不好？从第一根，我是学医的，那么头发有多少根呢？这是几十万根啊，几十万根每一个人，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人数过头发。妈妈很爱孩子，从来没有把她孩子头发数过，好不好？没有一个妈妈数过孩子头发，数不过来，好不好？但是神数过来了，每个基督徒的头发神都数过来了。头发在人来看是一个很小的事情，你看这个年轻人十几二十岁，天天都要照镜子整理一下头发，有一天他发现一根头发变白了，怎么办？全部是黑头发，有根白头发，他就一定把那个白头发怎么样拔掉。如果你是基督徒，你拔掉一根头发，那个神的簿子上就要记录第几根头发被拔掉了，好吧？因为头发数过了嘛，就是神管理我们管理到非常的细致，头发都数过了。因此我们基督徒所遇见的事情是神要管理的，一个不信耶稣的人神不管理他。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，信耶稣的人和不信耶稣的人是不同的。这个又请我们要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来读约翰一书。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九节 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九节，好，慢慢找啊，找到了我们来读。约翰一书就是启示录的前面，然后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九节，我们就读这一节好不好？
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，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。
好了，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，那么就是基督徒是属神的，所以基督徒你的头发神就属过了，每一件小事情临到你的身上神都知道。那么全世界就是非基督徒，他就不在神的手下，他是在谁的管理他呢？就是在恶者的手下啊，这两个不同的结果，不同的好不好？所以基督徒遇见的事情，以为他是属神的，神就一定要保守他，因为他的头发都属过了，那么小的事情神都要管。非基督徒，那你是在恶者的手下，那就不是神来管理你了，那个恶者要你怎么样你就怎么样，那个后果就很可怕了，好不好？那么像这一类的事情，一个非基督徒如果他接受主耶稣了，他原来有病啊，那个病是很危险的病，但是信了主耶稣以后就改变了，因为头发就数过了，好不好？神就管了。那我们中间的见证很多，好不好？啊，那么比方风波弟兄的妈妈，好不好？得糖尿病，当时我们知道的时候，他还没有信耶稣，好不好？啊，医生住在医院里，医生告诉他，好像那个时候我们得的消息就说已经没有救了，好不好？那个因为那个脚啊，糖尿病的脚已经坏死了，啊，要把那个脚的骨头切掉，不能做手术，不能做了，生命都有危险了。在那个时候，他信主了，一信主以后，马上就变成了什么？从黑恶者的手下，就到了主耶稣的手下了，啊，这个时候就是主来管理他了。那么以后这个病就怎么样啊？就好转了，好不好？啊，最近看到，那个发回来的那个相片，他已经装了假肢了，你看到没有？生命保住了，为什么？他现在，我们是属神的，他是属神的，好不好？那陈玉飞姊妹也是一样啊，他没有信主耶稣以前得的病嘛，对不对？信主耶稣以后就改变了。啊，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经历啊。那么我王妈妈这一次得病，那么也看见她是基督徒，所以她一摔了以后，马上她就喊主耶稣了，主啊，你要救我。为什么？因为她是属主的，她是属神的，她的头发神都属过了，所以摔跤这一件事情神就一定会保守。但是我们基督徒要注意一件事情，基督徒不能说就不生病啊，会生病。像王妈妈这一次这个病是，她是基督徒，那怎么从楼上楼梯一直滑下去？那就是我们基督徒生病有几个原因，一个原因就是违反自然规律。王妈妈在楼梯口穿衣服，急忙要去开车去接别人，好不好？就没有注意好了，年龄又大了，一只手穿衣服，一只手抓着拉着衣服，又脚要下楼梯，这一下就滑下去了，这就叫违反自然规律。还有一个弟兄，这个弟兄，他这个穿裤子的时候，男的啊，穿长裤，外面穿个长裤的时候，就两只手拿着裤子穿，一下就摔一跤， 所以刚才说穿裤子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坐在哪里，一定要就是说扶好，不要违反自然规律，没有平衡嘛，这个一下摔下去，骨头断了。啊，耿直美就知道嘛，就是那个王伯伯，对不对？他就是因为穿裤子摔断了脚，啊，摔了脚断了脚以后，就在床上睡了几个月，啊，以后再把那个骨头又接。那个时候他是一个工程师啊，啊，那么这个就是违反自然规律，所以我们基督徒最好不要做违反自然规律的事情，要非常小心。啊，还有一个弟兄在美国70岁了，弄电灯，拿一个凳子扒拉拉上去去弄电灯，一下摔下来，骨头断了。啊，这些事情都是。你没有把握的一定不要做，好吧？不是神不保守你，是你自己违反自然规律。这个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，就是违反自然规律的事情不该做的不要去做，你没有把握的不要去做。基督徒生病还有一个原因除了违反自然规律以外，就是神的管教，好不好？圣经里讲，神也要管教基督徒，你不听话，也许就让你生病了，好不好？啊，这又是一个原因。那么受管教的基督徒，你当你生病的时候，你就要去问清楚主耶稣，我为什么得这个病？神在管教你，好了。那么你自己就要悔改了，啊，就要听神的话，接受神的管教。那么这个圣经里也告诉我们，保罗他也受神的管教，好不好？或者我们来读一点，圣经，请我们来读《哥林多后书》。12章，第7节，我们要读到第9节，7节读到第9节。哥林多后书12章7节。到9节，好，慢慢找，慢慢找。好，
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，就过于自高，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，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，免得我过于自高。为这事，我3次求过主，叫这刺离开我。他对我说：“我的恩典够你用的。”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，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，好叫基督能力复辟我。
那么这里你看见保罗得的启示的确是非常的大，但是为了怕他骄傲，他会骄傲。如果一骄傲，所以这里马上就说，那神就要让撒旦的差役来攻击他，就有一根刺在他的肉体上，有一根刺在他肉体上，也就是他的身体上生病了。啊，这个有一根刺，这是保罗自己知道。所以保罗如果一骄傲，那个刺就刺他一下，好不好？那一个病就来了。好，所以这一个就是他自己要在主的面前要受管教了。受管教，这一个就是基督徒，如果你骄傲，你不听神的话，神会管教你的，啊，也可能就生病了，就像保罗有一根刺在他的身上，啊，这一个也是圣经里告诉我们。另外就是基督徒生病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撒旦会攻击，好不好？撒旦会直接来攻击这个基督徒，但是撒旦所攻击的基督徒 不是一般的基督徒，是一定是很爱主的基督徒，好不好？他要攻击他，攻击他。我们也读过圣经启示录里面四美拿教会，他们很多人就为主寻道了，好不好？为什么？这是撒旦的攻击。好，所以基督徒生病有三个原因：第一个是违反自然规律，第二个就是神的管教，第三个还有撒旦的攻击。因此我们基督徒生病了，一定要在主的面前好好问清楚，向主祷告，主，你为什么要我生这个病，好吧？这个就很重要。那么一个基督徒，你问清楚了神了，你就知道了，我如果是违反了自然规律，你要在主的面前赶快认罪，主，我下次不敢了，好不好？下次不敢了，冬天冷了要多穿衣服了，穿少了衣服了就感冒了，这个叫什么？违反自然规律，好不好？好，这个就学一个功课了。如果你骄傲了，好吧，那就要在主的面前悔改，不敢骄傲啊。如果你得罪了神了，管教就来了，好，不听神的话啊，管教就来了，这个我们也要在主的面前要认罪，要悔改。因为基督徒你要愿意悔改，愿意听神的话，撒旦就不会来攻击你，撒旦就不会攻击你。只要你回到主的面前，你看王妈妈她刚刚喊了，她说主啊救我，好了，这就回到主的面前了，好不好？主就做工了，而且非常奇妙，他当天摔倒的从下来，这个那个后面嘛，因为背这样朝下去的嘛，我是学医的，很容易那个脊骨就会摔碎，还有呢就是说两边的肌肉会受伤，肌肉也会受伤，但是他还能够开车把一个人送到医院去，对不对？这个真是不敢想象了，这个如果不是神安排，不是神保守，不行的，你可能下来你动都不能动了，好不好？你看我说刚刚那个弟兄，老弟兄站着穿裤子一摔下去，骨头都断了，你喊他去开车嘛，他骨头都断了怎么开啊？但是你是神保守，骨头没有断，好吧？这就是我们感谢主吧，这就学一个功课。因此我们基督徒，我们是属神的，所以神是一定会看顾我们，好不好？我们的头发都梳过了，这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们。另外一个，我们有一处圣经我们也可以读，请我来读哥林多前书。12章，26节读到27节，哥林多前书12章，26节到27节，26到27。好，
若一个肢体受苦，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；若一个肢体得荣耀，所有的肢体就一同欢乐。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，并且各自做肢体。
现在我们就说教会，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肢体。所以保罗这里的比方说，一个肢体受苦，整个身体都受苦。今天一个人生病了，比方说王妈妈，她是从楼梯上一直摔下去，她不只是脊骨背脊骨不行了，手也受影响了，脚也受影响了，看到没有？所以这个肢体就受影响了。 一个肢体受影响。刚刚我说那个穿站着穿裤子的摔下去，骨头断了，骨头比方说左脚的骨头断了，右脚也受影响了，好不好？手也受影响了，啊，都不能动了。那么这个就叫做一个肢体受苦，整个的肢体都要受苦，好不好？都因着他的受苦，都受影响了。所以一个基督徒有问题了，有困难了，所有的基督徒都会为他祷告，好不好？为什么？所以不是讲弟兄祷告，他也给你祷告过，好不好？弟兄姊妹都在家里也为你祷告啊，这个就是全体祷告。而且我们也不感谢哪一个人，不说说啊，刘弟兄感谢你没有？感谢主，好不好？这感谢主，主来感动他。我们都不高举人，我们都高举主，好不好？这是主的恩典。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，一个人受苦，其他的人都一同受苦。为什么？我们因为是一个身体上的肢体，我们都是肢体。所以因此，今天，神把我们基督徒摆在这个地上，基督徒就一定看见一件事情，我们都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，每一个人只能说我是肢体，没有一个人敢说我是头，好不好？没有一个人敢说我是头，我们只有一个头，就是基督，每个人都是肢体，好不好？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肢体，所以我们彼此之间就应该谦卑，圣经里告诉我们有谦卑，我们应该忍耐，好不好？我们应该，看别人比自己强，好不好？这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们，因为我们都是肢体。我们再来读一处圣经嘛，我们来读腓立比书，往后面翻。第二章，腓立比书的第二章，第二节，我们要读到第五节，腓立比书第二章，第二节读到第五节。
你们就要意念相同，爱心相同，有一样的心思，有一样的意念，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。凡事不可结党，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，只要存心谦卑，个人看自己比看别人比自己强，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。
好了，这里就是告诉我们，在教会的里面，在基督徒的中间，我们的意念要相同，爱心要相同，心思就是思想要相同，有一样的意念，是保罗说是喜乐可以满足。第三节，凡事就是每一件事情都不可以结党，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，只要存心谦卑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怎么样，比自己强。千万不要看自己比别人强，这就出问题了。如果一个人看自己比别人强，基督，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，就一定要受神的管教，好不好？一定神要管教你，不许你骄傲，好不好？第四节，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，看到没有？那就是我们要彼此相爱，我们不要只顾自己的事，还要顾别人的事情，因为我们都是肢体啊，都是肢体。第五节，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。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那就是要在基督耶稣的心里面， 就是每一个基督徒你一定要明白基督耶稣的心，他是怎么想的，好不好？你一定要活在这个里面，他是怎么想的。所以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，我们读过罗马书的十二章，要以身体献上，后面要说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常年合为神善良纯全可喜的旨意。这里告诉我们，不但要知道神的旨意，而且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。你有没有基督耶稣的心？好，基督耶稣的心就是我们要想到基督耶稣的事情，也就是这一章啊，腓立比书第二章，请我们来读第二十一节，二十一节，这一章的二十一节。
别人都求自己的事，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。
好好，求这个字就是寻求或者追求，我们每个人都是管自己的事情，都是追求自己的事情，自己的学业，自己的工作，自己的家庭，不错，但是你有没有想到耶稣基督的事情？如果你是只想到自己的事情，不想到主耶稣的事情，那就你就没有以主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啊。因此圣经里就告诉我们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不但要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，这就是爱了，好不好？除了以外，还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啊，不要只顾自己的事，还要顾主耶稣的事情。那么这一切神都会在我们每一个人基督徒的身上来工作，在我们身上来工作。那么这里我们再读一下这个第二章，第十三节，读到十四节，好不好？
因为你们立志行事，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
好了，这里说立志行事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你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你不但只顾自己的事，也顾别人的事。也求耶稣基督的事，那么这样就是神就在我们里面工作了，就是我们就会有立志行事，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。那个心里没有，就是我们基督徒，神就在你里面运行了，就带领你做一切的事情，好不好？就带领我们来做一切的事情。圣经里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二十二节是说，愿主的灵在你的里面。主的灵不只住在我们里面，主也在我们里面，使我们行事为人要运行在我们里面，不只住在我里面，还运行在我的里面。但是神在我里面运行的时候，就包括我的思想怎么想，我的感情怎么去喜欢，我的意志怎么去做，都有神在里头运行。如果你清楚神在你里面运行，那你就会按照神的旨意成就他的美意，好不好？就成全了神的美意了啊。那么我们这个基督徒就一定会首先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。 然后我们要顾到主耶稣的事，顾别人的事，不要只顾自己的事。然后我们自己不会看自己比别人强，好不好？我们都会看别人比自己强，啊，这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啊，这样神就会在我们里面成就他的美意，好不好？神就会成就美意。啊，感谢主，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不同的地方，那就是神在我们里面要运行，啊，不止在个人里面运行，也在我们中间运行，啊，神一定要做这个工作，好吧？我就先借着圣经有这些交通，看看弟兄姊妹你们有什么我没有说清楚，有什么要问了没有？啊，
哥林多后书刚才四二章第七节。
哥林多后书
刚才
多少？
十二章七节
哈。
因为我的话，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，就过于至高，所以有根刺加在我肉体上。这个给我感觉是一个神的管教，可是下面呢，就撒旦的参与要攻击我，免得我过于至高。可是这里又说是撒旦。所以我就不知道这个是神还是神的管
教，
还是撒旦。
有一根刺在他的肉体上，那就说明保罗身上有病了，对不对？
对，
身体出问题了嘛，对不对？那么身体出问题是神允许撒旦来攻击他，好不好？撒旦要不要攻击基督徒？刚刚我们讲撒旦会攻击基督徒，但是神可以允许他攻击和不允许他攻击，这是两个不同的。
可是这个刺对我们来说是怕我们自高，是个好事情，为什么是把它称之为撒旦的攻击？
好，那么第一个刺本身是不好的，是我痛嘛，刺对我来说本身是不好的，但是刺的目的是针对我的骄傲，骄傲就是对付我的肉体吧。对付我的肉体，用什么办法来对付呢？用一个刺来对付。这个刺是从哪里来？这个刺从哪里来？从保罗的身上来看，这个刺是从撒旦来。神允许撒旦来做的。你们记得你们读约伯记的时候，约伯记，神是不是允许撒旦来攻击约伯？允许啊。好，所以在圣经里也告诉我们，神，撒旦不但是攻击基督徒，撒旦常常控告基督徒，好不好？你读启示录，撒旦要控告我们啊。撒旦他的眼睛随时看着基督徒的，神啊，这是属于你的人哦，怎么这个基督徒这么不好啊？啊，你还不管教他吗？也许有的时候神就放手了，但是神就要像对约伯说的，你不要伤害他的性命，好不好？你要保守他的性命，神还是要管，好不好？好，所以我们一定要看见撒旦会攻击我们，但是神允不允许他是另外一件事情，好不好？
那这个撒那个神的管教就必然有撒旦的存在，这样子两个一起。
神的管教，那我们就说，一个神的管教可以借助，我们违反自然规律，神要管教我们，好不好？你违反自然规律。这也是神的管教。另外一个，基督徒爱世界，好不好啊？神也有管教，因为你跟着世界走嘛，啊，跟着世界走，跟着世界的潮流走，好不好？好了，神也会管教，那就是受世界的影响了。你知道世界的王是谁啊？就是撒旦嘛，好不好？好，这个就好不好？今天在我们这个地上， 除了有一个世界是一个系统，他的王是撒旦，另外在地上还有一个天国，就是神国，好不好？所以主耶稣说，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努力进入的，主耶稣也说天国近了，天国就在你的旁边。今天一个基督徒如果不活在天国的里面，很容易活在世界的里面，活到世界里面，世界的王就在你身上要下手了，好不好？好，请讲。
我读那个箴言的时候，26章的第4节和第5节，我觉得这两句话我不是特别明白。他说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，恐怕你与他一样。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，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。
嗯，就是箴言的
26章4节5节。
好的。第四节他说不要照愚昧人的愚昧话回答他，恐怕你与他一样。箴言是讲智慧的，就讲人应该怎么有智慧，愚昧人就是没有神的智慧的。所以他说的话，他怎么说，你就照着他的话的回答，那你就是一个愚昧人。好，这是第一句，好不好？第五节，要照愚昧人的愚昧话回答他，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。啊，这个第五节是，第四节是不要照他的愚昧人的愚昧话的回答他，你不要跟他学。后面，如果你要照他的话来学，好不好？就是你要照他的话来学，这一个不是神要你学他的话，是你自己。第四节是你自己不要照愚昧人的话回答他。第五节，你如果要照愚昧人的话来回答他，你的目的就是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，那就是说，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。因为愚昧人都以为自己很有智慧，好吧？所以你用愚昧人的话回答他，那意思就是说，你是一个愚昧人，你说的是愚昧话。我可以不学你的那些话来讲，你的愚昧话我不讲，啊，那么我不讲，如果我跟你一样，讲了就跟你一样了。啊，愚昧话。那么，如果你照着愚昧人的愚昧话回答他，你要注意哦，你这是回答他，好不好？愚昧人说的都是愚昧话，你现在不是说的愚昧话，你是用你的话，愚昧人的话，你来回答他，好不好？回答他的目的就是要他认为他自己没有智慧，没有神的智慧，但是不是要你去说愚昧话，不是要你说愚昧话，是要照愚昧人的愚昧话来回答他，你懂不懂这个意思，好不好？啊，不是要你去说他的话，好不好？
明白。
撒旦、邪灵和鬼的区别。
撒旦什么？
撒旦、邪灵和鬼的区别。
好好好，撒旦我们应该知道，撒旦就叫魔鬼，对不对？
对。
撒旦也叫古蛇，好不好？这是撒旦，就是只有一个魔鬼，好不好？邪灵是什么？邪灵就是有堕落的天使。不是有三分之一的天使一起堕落吗？记不记得这一段圣经启示录里面？好好好，那就是天堕落的天使都成为邪灵了。撒旦也是邪灵，不过是撒旦也是邪灵，他是为首的邪灵，所以他是为头的。 这是撒旦啊。另外鬼这个字啊，鬼这个字，有两种情况。一般如果翻译成这个我们中文的翻译和英文，它用 ghost 这个字啊，它不用 evil spirit， 不是用邪灵 evil spirit， 英文把它翻成 ghost， 就是 ghost ghost 啊。这个字的意思就是，实际上原文是灵，就是 spirit， 它把它翻成了用鬼来代替它，用鬼来代替它。那么圣经里讲到鬼，就是要附在人身上的鬼，这就不同了。邪灵有两种，一种是堕落的天使成为的邪灵，他们不附在人的身上，那是不附在人的身上。附在人身上的，那你来读一读圣经，请你读马太福音第八章。马太福音第八章28节，啊，我们要把读到34节吧，28节读到34节。
耶稣既渡到那边去，来到加大拉人的地方，就有两个被鬼附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，极其凶猛，甚至没有人能从那条路上经过。他们喊着说：神的儿子，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时候还没有到，你就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？离他们很远有一大群猪吃食，鬼就央求耶稣说：若把我们赶出去，就打发我们进入猪群吧。耶稣说：去吧。鬼就出来进入猪群，全群忽然闯下山崖，投在海里淹死了。放猪的就逃跑进城，将这一切事和被鬼附的人所遭遇的都告诉人。合城的人都出来迎见耶稣，既见了就央求他离开他们的境界。
这里有一个是被鬼附的，你看到有两个被鬼附的人啊。这个鬼在英文的翻译是 devil，就是 devils， devils， 这是 devil， 他没有用spirit 这个字，没有用邪灵 evil spirit。那么鬼这个字，是不是堕落的天使？堕落的天使不附在人的身上，不控制人，但是这里有一种鬼是被可以附在人的身上，甚至还可以附在猪的身上。那么这种也是邪灵，也是邪灵，但是这一种的邪灵就不是从天使来的。看来这一种的邪灵，读圣经的人，就看这一种的邪灵是从哪里来，就是从远古死了的人，人身上不是有灵吗？就是有的灵是可以附在人的身上，因为死了人死了以后，他就离开这个身体了，就没有附的了，所以他就一定要附在人的身上。所以圣经里也告诉我们，如果一个鬼就是一个灵附在一个人的身上，使他失去了意志，完全受控制，就像这两个人，他们就在坟墓里面不能回家了，好不好？不是他不愿意回家，是邪灵附在他的身上控制了他，他不敢回家了，他不愿意回家，他也没想到要回家，这一种就是丧失了自由意志了，邪灵在身上附在他身上。所以邪灵是有两种，一种是附在人身上的，一种是从天使来的，堕落的天使他不附在人的身上， 但是他可以攻击人啊。所以在圣经里马太福音十二章主耶稣就说撒旦有一个果，好不好啊？那么你看看，请你来读读马太福音的十二章。24节读到28节好吗？
但法利赛人听见就说，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啊。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，就对他们说，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，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。若撒旦赶逐撒旦，就是自相纷争，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？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，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？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。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，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。
好了，这里主耶稣25节他就说，凡一国自相纷争就变为荒场，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。若撒旦赶住撒旦，就是自相纷争，他的国怎能站立得住呢？就是说明撒旦在地上有一个国，撒旦是这个国的王，他的里面就有很多很多撒旦就是自相纷争，那就是他这个国里面有好多是撒旦的臣民，好不好？撒旦就控制他们，他们就在这个国里面活动，这里面就包括堕落的天使，也包括附在人身上的那个邪灵，这两种都是在这个国里面的。
那表弟说那个别西卜是谁呢？别西卜跟那个撒旦是什么关系？
这里现在那么这里就有一段要读前面了，好不好？第24节，他说：“但法利赛人听见，就说这个人赶鬼，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，好不好？那就是鬼王嘛，就是撒旦了，好不好？啊，好。所以主耶稣说，撒旦赶出撒旦，好不好？他们说主耶稣靠着圣灵赶鬼吧，他说是靠着鬼王赶鬼，好不好？啊，鬼王的名字就叫别西卜，好吧？是这样来的啊，好。”
这里就是那个马太第六章哈、第六章的第13节，就是每天早上我清晨起来祷告的时候，我也会跟主耶稣说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每天早上起来跟主耶稣就讲我们一天的生活。
可以，这一节或者这节。整个的这个主导文就有四个部分，整个主导文只有四个部分。第一个部分就是为神的旨意祷告，为神来祷告，就是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这是为神的事情祷告，这个不能忘记，不能只祷告自己，好不好？第二个也要为自己祷告，那是今日需要的饮食今日赐给我，我今天才需要。第三个还为别人祷告，免了人的债，如同我们免我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为别人祷告。第四个才是抵挡撒旦，就是你刚刚说的，所以要完全，好不好？如果你要按这个，就是完全。主导文就是教我们这四个方面。第一个，为神的事情祷告，为神的事情祷告，为你读圣经，为你今天聚会，好不好？这是神的事情。第二个，要为自己的事情祷告，今日的饮食今日赐给我。第三个，为别人祷告，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第四个，不叫我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这四个方面都应该有，好不好？就是我们祷告里头要完全。好。 那你看我们今天是不是就聚会到这里好吧？好，那请全能做一个结束祷告吧。